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你，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是的，我们感谢主，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升天，差遣圣灵降在每一个信他的人心里边。亲爱的主，在我们人生的风暴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成为我们亲自的安慰。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献上祷告。我们知道小峰弟兄下个周三要去纽约做一个支架手术，红颜弟兄下个礼拜四要做一个肺部的手术。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恭敬的把这两位弟兄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灵，求你帮助医生、手术医生，帮助护士、麻醉师，帮助他们来使这个手术能够顺利和成功。我们要感谢你，求你与我们的弟兄同在。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边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谢谢诗班啊。也是鼓励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起来参加诗班的服事，他们很需要弟兄姊妹来帮助。寻找我那个 remote。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给弟兄姊妹预备的信息呢，是危机时信靠神。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迎新聚会，气氛非常的热烈。我们有8位同工参与服事，有16位新人到场。感谢郑都弟兄他的组织和各位同工们的服事。在今年的10月9号，中国的西安教会有30多位牧者同工同时被抓，被教会界认为是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压。从西安教会的代理的主任牧师龙牧师的分享见证和讲道当中，我就了解到，其实西安教会早就有这个准备，并且提早差派了龙牧师来到美国学习，作为未来西安教会的领袖。最近我们在主日学上，我们也学习了教会2000年的历史，还有中国教会125年的历史。我们就发现，在教会的历史上，逼迫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常态，不被逼迫的信仰经验才是一个非常态。社会动乱，各种逼迫，只能使教会的信仰越来越纯，教会的形象越来越正，假信徒越来越少，真信徒越来越多。我们也发现，逼迫和教会的复兴是轮换交替的，每次逼迫之后都会伴随着教会新一轮的复兴。神使用人间各样的机会来扩展他的国度，因为神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神掌管一切，神从来没有失去失控。在危机当中，神考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使我们真正的来依靠神，与神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这才是危机的目的。无论是对个人，无论是对教会，还是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这样。今天我们学习列王记的信息我们已经知道北国的以色列暗里王朝是北国最黑暗的一个王朝它有4个君王这些君王呢都是带头拜金牛犊、巴利、亚舍拉圣经告诉我们说，暗里王他做王12年，他建造了撒玛利亚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 他不仅拜这个金牛犊，而且他圣经说的是与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啊，就是指的他拜金牛犊这件事情。他的儿子亚哈王，他做王22年，他在与亚兰王的交战中阵亡。圣经记载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一位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而且他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又做亚什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关于亚哈的描述当中，圣经两次提到他比以前的列王更甚。他的儿子亚哈谢王，他效法他的父母，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巴利，惹耶和华神的怒气。他只活了不到2年的时间。然后就是亚哈的另一个儿子约兰王，他做王12年，后来被耶户所杀。圣经这样记载他：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洛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终不离开。也就是说，他不是很相信巴利，但是他仍然离不开金牛犊的崇拜。就是在这个约兰作王的期间，北方的亚兰国经常找机会南下来攻击以色列。南蛮元帅去以色列治病的时候，亚兰王给以色列王写了一封信，说我要打发使臣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从这个信当中，我们就看到亚兰王根本就不把以色列王约兰看在眼里面，他的口气里边是带了一个命令的口气。自从以利沙先知治好了乃曼的大麻风病以后，亚兰国稍微呢安稳了一段时间。但是不久，亚兰王又开始攻击以色列城镇，甚至围困撒玛利亚，使城里闹饥荒，闹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所以列王记，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列王记6章到8章的信息啊。这个3章里边有一个主线，就是在危机面前，从个人到国家，唯有相信神，依靠神，才能够胜过危机。神会保护你，神会为你征战，神掌握着危机的开始与结束。当你多次经历神的拯救，若还不悔改归向神，神的审判必定临到。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在危机面前，我们要紧紧地依靠神，胜过危机。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儿来说，每一个危机都是在提醒你，你要信主了，你要悔改归向神了，你要做神的儿女了。说今天呢，我要根据6章、7章、8章这3章的信息，内容很多，我呢捋出来了一个线，就是在危机当中我们要信靠神。我要给弟兄姊妹分享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神会保护你，第二神为你征战，第三你要信靠神。亚兰王与以色列交战，那个时候他的臣仆计划要在某处安营，可是这件事情神的仆人以利沙他就能够知道他们君王和他大臣之间谈话的内容。所以以色列王以利沙先知就派人告诉以色列王说，你要小心，不要经过那个地方。圣经上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每次准确无误。当时以利沙他就住在这个撒玛利亚城为这个以色列王提供了许多的帮助。以利沙和约兰王的关系不像以利亚和亚哈的关系那么紧张， 当年以利亚他是借着行神迹来挑战亚哈王，来证明耶和华是神，因为他拜巴利很严重。那以利沙呢，他是靠行神迹向约兰王要证明耶和华是你的拯救。说亚兰王因他的计划被泄密，他就感到十分的恼怒，他就向臣仆们问，到底是谁向以色列王泄露了我的计划。我们一起来读红字的部分。有一个臣仆说，我主往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所以以色列王就决定派人啊，派大队的人马战车去到以利沙住的那个多坦那个地方，在夜间就把城围住了。那这个时候早晨起来之后，以利沙的仆人走到外面，看见城被军队被车马包围，他就对以利沙先知说，他说，主啊，这怎么办呢？以利沙就对他说，我们一起来读红的部分。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弟兄姊妹，我们就注意到这里，我要向大家提两个问题。第一个，以利沙怎么知道我们的人比他们的人还多？第二个问题，耶和华开那个仆人的眼睛，是那个仆人的肉眼呢，还是他的心眼？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以利沙是凭着信心说的，以利沙相信神会保护他，他相信神与他同在。作为神的儿女，神与我们同在，神是以马内利的神，这是耶稣降临的目的，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一点。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比较容易回答，他指的是那个仆人的肉眼说。与其说神让这个少年人的眼目打开，看到了火车火马，不如说是神亲自向他显现，来提升他的信心，让他不再惧怕。所以说，我们看到伊丽莎和他的仆人，一个信心很大，一个信心很小。今天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你的信心是大呢还是小？求主来帮助你，在难处当中借着不断的来经历神，来提升你的信心。对于有神同在的以利沙来说，他的祷告是神是垂听的。当亚兰人冲过来的时候，他就求神使他们的眼睛瞎了，结果他们就瞎眼。然后以利沙就把他们领到撒玛利亚城里边了，他再求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睛，亚兰人就看见了，发现自己在撒玛利亚城中。以色列王原本是要杀他们的，但是以利沙不愿意这么做，他更愿意款待他们，让他们再回到自己的主人面前。我们一起来读红的部分。当他们面前摆设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就不再犯以色列境。我们就看到以利沙用爱心退去了敌人。如果以利沙这个时候要击杀他们的话，一定会给以色列国带来更大的报复。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他就教导我们说，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使徒也教导我们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在旧约里面，许多的经文表明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在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呢不要惧怕。我们看几节旧约的经文，在诗篇的46篇的一节至三节说到，诗人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虽然地改变，山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啊腾空至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神始终与他的儿女同在，他始终保守我们，在任何危机当中都是我们可靠的避难所。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也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神应许他的同在和支持，赐力量和帮助给那些信靠他的人。到了新约，使徒保罗他也教导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可以说是成为我们的帮助。在祷告当中，我们将忧虑告诉神，神赐下的平安超过我们所能理解。在旧约里边有几个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约伯，当他面对危机的时候，他失去了财富、健康和家庭。约伯在他那痛苦的日子当中，他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神既不向他显现，也不对他说话。约伯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他的信心始终没有减退。约伯说，他比杀我，我还要指望他。我要看了看修订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看呢，他要杀我，我毫无指望，然而我还要在他面前辨明我所行的。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指望神，到神的面前来诉说他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但以理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表现出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靠。但以理因他的忠信被扔进了狮子坑，但他依靠上帝的保护，上帝最终使他毫发无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格西马尼园有一个深刻的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他顺服神的旨意，他说，我父我，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但是三天之后，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神的身边。借着以利沙的信心和圣经的一系列的教导，求主来帮助我们确信，在我们的一切难处当中，我们有神的同在和保护。虽然说我们眼睛可能看不到，但是神的使者始终在我们的身边来保护我们。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大点，神会保护你。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神会为你征战。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只银80士克拉，二升格子粪值5士克拉。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酒闸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 穿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发的儿子比利沙的头仍在他顶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圣经用了一个词后来表示时间，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亚兰王便哈达再次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我们看到亚兰王灭北国以色列的心不死，可以说神是借着亚兰王来管教北国以色列的悖逆。约兰王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的拯救，但是他继续的拜金牛犊，不悔改归向耶和华神，所以神就不断的来管教他。这一次是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被围困，以前都是北方的小城小镇被攻击，这次是首都。这次围困导致城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圣经里说到，一个驴头可以值80士可拉，两升格子粪可以值50士可拉，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查了一下资料，80士可拉相当于当时的雇工80个月的工资，两升格子粪相当于当时雇工5个月的工资，这个是5个月的工资。那这个格子粪就是一些植物类的东西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粪便，就是一些植物残渣。所以说，当约兰王落在神的管教之中的时候，他不去省察他自己的罪，只知道埋怨耶和华不帮助他们。今天我们有些人就像这位约兰王一样，只相信神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有宽容，却不相信神有公义和圣洁。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们北国以色列人把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当做一个金牛犊来求啊，一位神有求必应，不用的时候就把神呢给晾在一边。约兰王看到在他的百姓当中啊人吃人的现象，他痛苦的撕裂衣服，身穿麻衣，但是他把责任全部推给耶和华神，甚至他要杀耶和华神的先知。同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想到，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有的人高于人的爱心，不肯敬畏神，遇到好事就把荣耀归给人，遇到灾难就把责任推给神。撒玛利亚城落到百姓一子二十的地步，绝非冰冻三尺一日寒之寒。摩西五经曾经这样警告说，当百姓悖逆到极点的时候，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你必吃你所剩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约兰王这个人心持两意，他既不相信巴利，也不离开金牛犊，他既不肯完全的顺服神，又不敢放肆对先知发怒，他一直生活在纠结当中，最终被耶户所杀。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的前面一小段，刚才我没有分享，是讲到了一个先知行了一个神迹，帮他的门徒从水里边捞上一个斧头来。我们可以想想，谁能够怜悯一个丢失斧头的先知门徒，这个时候却不肯怜悯撒玛利亚城的百姓，一子二十的百姓？谁能够让亚兰军不再侵犯以色列，在前面我们讲到的，可这个时候他却不能够阻止亚兰王上来围困撒玛利亚，导致人吃人的现象。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神此时的旨意是什么，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话，说那个时候城中的长老们他就来到了以利沙的家里，他要寻求神的拯救。这些长老们与以利沙同坐在一起。以色列王约兰可以说比亚兰国的元帅乃麦心更硬，同样是到了人的尽头，乃麦元帅他能够离弃偶像敬拜耶和华，但是这个约兰王他心里十分刚硬， 他甚至扬言说，这个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神。但是神并没有因为王的愚昧而停止向百姓神。这几位以色列长老来到以利沙的家中，一起来商讨，一起来求助神的帮助，就成了神施恩的一个管道。所以说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要懂得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埋怨拜偶像都是没什么帮助的。以利沙就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红字，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十克拉，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十克拉。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使耶和华开了天窗户，也不能由这事。伊丽莎说，你何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伊丽莎对他们说的这个话实际上是一个预言，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一句话。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伊丽莎说的这个伊士克拉啊，伊士克拉是啊，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伊士克拉，二细亚大麦要卖银伊士克拉，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呢，说这个价格是当时的正常价格的六倍多，但是呢，比起成立的计划来说，这个价格呢还是能够缓解危机的。然而那位陪着约兰王的军长他不相信这件事情，他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由这件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军长他就认为啊，因为当时正是面临着七年的饥荒，已经很久没有正常的下雨。根据这个军长根据他自己的理性来判断，即便是当天亚兰军撤兵，从各地运粮到撒玛利亚也需要时间，明天这个时候也不可能有粮食吃。即便是立刻下雨，明天这粮食也不可能长出来，就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所以他就不相信这件事情，说先知就宣告说，你比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所以我们就看到弟兄姊妹，神的作为，神拯救的大能，往往是我们不能够用理性来揣测的。我曾听到有的病人见证说，他做手术之前他的肿瘤就消失不见了。南唐的叶海林同学大家都熟悉，他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他的肺部纤维化十分严重，医生希望他能够去换这个肺，但是后来神听了我们教会众弟兄姊妹的祷告，他的肺纤维化减轻了，慢慢的恢复了正常，最后完全康复出院。这是神的一个医治的一个恩典，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说如果不信会带来什么代价呢？就是这位军长，我们来看啊，这个时候因着饥饿的原因，在城门口有四个长大麻风病人，他们要决定去投靠这个亚兰的军队去混口饭吃啊。我们一起来读红的这一部分。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是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赤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四个麻风病人，他们决定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去搞饭吃的。所以说这个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这个亚兰人军队的营边，他们却不见一人在那个地方，因为主是亚兰人听见了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以为有人来供应他们，说他们就留下所有的帐篷、马、驴，他们就逃命。那些当大麻风的人，他们进了帐篷，吃了喝了，把东西又藏了，他们就决定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这个以色列王。可是这个以色列王呢，他呢是不相信的。这个王呢夜间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此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打发人去探去，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城里饥饿到一个什么程度，只剩下了五匹马。小括号里面说，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都快要灭绝了。所以这个围困十分的严重。所以这些看他们看到了，他们这些人追出去来查询，发现果然亚兰人逃跑了啊。这个于是这个众人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城来掠夺啊亚兰人的营盘。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啊。众人就出去掠夺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一细亚面麦银一示可拉，二细亚大麦耶麦银一示可拉，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见他，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见他的时候所说的。说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看到神说的，他比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句话果然应验在这个军长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弟兄姊妹，罪人如果不信神的话，他的代价就是死亡。人应当用信心和顺服来承受神的恩典，人的不信和不顺服不能够阻挡神定义拯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回向神。在每个时代，神都会主动的兴起一些个别的回转的人，让他们的信心和顺服成为神施恩的管道。无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还是神所拣选的新约的每个儿女，神在你不知道的领域以你不知道的方式在帮助你，为你征战。当年摩西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的时候，遇到了红海的拦阻，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只管站住，耶和华今天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摩西这样鼓励他，吩咐他说，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当约书亚过了约旦河，然后准备要攻下耶利哥的时候，他举目观看，他发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手里持刀，亲自为他们征战，攻打耶利哥城。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关在监狱之后，他们在半夜，他们就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个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震动，说神就来帮助他们出狱。所以弟兄姊妹，每次遇到危机， 神都会为他的儿女征战，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信心。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伊丽莎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腓力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腓力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基哈西告诉王伊丽莎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伊丽莎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我。这里讲到了熟年妇人，熟年妇人的家在当地是一个大户啊，他曾接待过伊丽莎先知，那先知呢也为他从神求了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渐渐长大，有一天他的儿子死了，他就急忙去找伊丽莎来帮助他。伊丽莎先知把他的儿子从死里救活了，这个经历使他对神对先知产生了极大的信心。伊丽莎曾经对这个妇人说，这是以前的一件事情，就说这个地方要有饥荒七年啊，耶和华要命定这个地方有饥荒，说你和你全家要离开这个地方，到腓力士地去，到腓力士地去，在那住七年，七年之后饥荒结束了，你就再回来。说七年完了之后，这个妇人又回来了，结果呢，他的房屋田地被别人霸占了。说那个时候呢，神的仆人啊，这个基哈西呢，正在和这个以色列王呢来讨论神怎么救熟年妇人儿子的这件事情。结果呢，就让这个妇人呢在这个王面前做了一个见证。啊，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有几点反思。一个反思就是神掌控着饥荒的时间，所以你就看到了神命饥荒在这第七年。在后来阿莫斯书的这个阿莫斯先知的年代，耶和华也曾经说过，他说日子降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神用饥荒在那个年代来管教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百姓。那第二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熟年妇人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刚才我讲这是一个大户人家，他即使不离开他也不会饿死，况且伊丽莎先知和那些使徒那个门徒们都没有离开，他选择顺服神，照神的话带领全家往腓力士地区住了七年。那在刚才那个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在约兰王统治下的这个北国是十分的黑暗。在世事的年代，我们说世事的年代是个人任于二行，那时候拿阿米离开家十年去了摩崖地，当他回来之后他的房屋田地仍在，但是这个熟年妇人七年不在，他的房屋田地就被人霸占。第四点，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管教越来越重。七年的饥荒的时间比以利亚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干旱增长了一倍。我们就看到神对北国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熟年妇人的见证是在提醒约兰王，因为他继续拜金牛犊不悔改归向神，神的审判已经来临了。神让以利在第八章的最后一段，就是神让以利沙先知去高摩亚兰人哈雪做亚兰王，神使用哈雪严厉的惩罚北国以色列。伊丽莎对哈雪说，他说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 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因为以利沙奉神的命令要高抹这个哈薛做亚兰王，神是用哈薛来管教以色列。弟兄姊妹，刚才我讲到了这三点，你神会保护你，神会为你征战，你要信靠神。我手里有一份我们教会一位姊妹的见证，我本来是想请她上来读，但是呢她不肯上来，就让我替她读，她就坐在我们中间。她在生命危机中依靠神胜过了危机，她不但身体得医治，而且灵魂得拯救。我呢就把她这封见证读一遍。我是一位老基督徒，来自中国大陆，今年70多岁，在2005年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退休前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我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拿到了许多奖状和荣誉证书。我女儿乖巧听话，学习优异，出国留学深造，留在美国工作。因此我在同事朋友面前常常是洋洋得意。我认为这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只要我努力就能得到。这位姊妹继续说，2005年我退休了，我想以后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好好享受生活了。正当我憧憬美好的退休生活时，一次例行体检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这个消息如青天霹雷，震惊了我。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我就到省级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就给我开了一张住院证，让我住院手术。我还不死心，立马又跑到专科医院挂了专家号，同样专家检查后也开了住院证，说你必须住院手术。这位姊妹继续说，拿着两份住院证，我是那样的无奈，亲朋好友都为我惋惜，我心情极其沉重，没办法，我只好住院了。活检结果显示我属于乳腺癌中晚期。姊妹说，天哪，我差不多被判死刑了。我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整日以泪洗面，在病魔面前我完全没有了办法，谁能够拯救我呢？感谢主，我的一位好朋友到医院看我，对我说，耶稣能救你，你信主吧。我疑惑地问，真的吗？那位姊妹说，你信吧，你只要信，他必会救你。好吧，也只有这样了。因着这位姊妹的到来，我学会了读经，我学会了祷告，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求主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赦免我的罪，让我成为一个新人。我求主赐给我好的医生、好的治疗方案、好的药品来医治我。我的朋友还多次带来教会的牧师、师母、姊妹来到医院，跪在病床前为我祷告。感谢爱我的主，他赐给我信心和勇气，让我不再惧怕了。我的心情好起来了，我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战胜了手术、化疗、放疗的痛苦，度过了一关又一关。医生和病友都说我变了，和刚入院时判若两人。我对他们说，我信主了，是主把我从死亡的幽谷拉了出来。我出院后立即去到教会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知道我只有靠主 才能够都走好今后的道路，即使我离开这个世界，也能够上天堂有永生。姊妹说，如今20年过去了，我靠着主的看顾，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我只有再一次你说感谢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了这位姊妹的见证，你有什么感受？我非常的激动。在每一次的危机面前，我们都要相信神会保护你。在每一次的危机的面前，你都要相信神他在背后为你征战。同样的是，在每一次的危机面前，你是亲近神呢，还是远离神？我也想对每一位牧道朋友说一句话，神的救恩今天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第三天又复活了，神要赐给你永生，赐给你生命，赐给你救恩，你愿意凭信心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列王记下6-8章的信息来对我们弟兄姊妹说话。是的主啊，你是一个保护我们的神，你是一位为我们征战的神，求主来帮助我们，每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你，和你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每一位牧道朋友，即便是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也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相信主，相信神。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